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1月27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目前还是中新时报的新年休刊期间，所以原定播出的读报时间将会继续由音乐来填充，我们会用音乐来陪伴大家。那在这里还要做出第二个预告，就是在今天晚上7点40分，新西兰时间7点40分，我们会连线新西兰国家党国会议员陆南，那他也是我们中新时报和怀卡托华人之声的老朋友了，和他连线来聊一聊最近有关国家大选的议题，还包括最近发生在丰盛湾的地质灾害救援。我们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些问题也是非常关心。那么同时啊，我们的节目会在今晚通过微信公众号博亚文创视频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我们线上的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观看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啊，还是要和您说一下时间，我们新西兰时间目前是晚上的7点04分，我们会在7点40分接入陆南，也就是我们今晚的做客嘉宾。那北京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点40分，所以说如果说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请您校准好时间。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用音乐来陪伴大家了。
是的，那奥斯卡，窗外的云层终于散开了一些，这一周连绵的雨下的人都快跟着发霉了。不过天气预报说新的一周阳光要回来做客了呢。
没错，这真是一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好消息。一想到阳光、蓝天和干燥的空气，感觉心情都要跟着晾晒舒服了。这个时候我们太需要一首歌来提前预演一下那份晴朗宁静又美好的感觉了。
是的，那有什么歌能比梁静茹的宁夏更合适呢？请注意哦，这个宁夏不是指那个行政区，而是宁静的夏天的缩写。梁静茹用她清甜又温暖的嗓音唱的正是记忆中的那个最纯净最美好的夏日午后。
对，这首歌的旋律就像一道清澈的阳光，它简单干净，没有复杂的情绪，只有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那种纯粹的平和与惬意。在我们经历了潮湿的一周后，它就像一剂声音的维他命 D， 能提前为我们注入阳光的能量。
所以让我们在旋律中提前把心情调到晴朗模式吧。想象一下，阳光洒在肩上，微风拂过耳畔，所有的烦闷都被晒得蒸发掉的那种轻松感。
一起来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新一周，请欣赏这首能带来好天气一般心情的宁夏。
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晚上好，刚刚看了一眼窗外，怀卡托连绵一周的雨水已经按下了暂停键，听说新的一周阳光会重新上线。
是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用歌声在陪伴大家。没错啊，刚才我的搭档小峰说的一样，那这真是一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好消息，想到阳光蓝天和美好的空气，心情也是跟着舒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太需要一首歌，所以啊，我们就是把旋律之中提前把心情调到一个晴朗的模式，想象一下阳光洒在肩上，微风拂过耳畔，所有的烦闷都随之而去，这样一个美好的感觉。
那么今晚就让我们借用周杰伦的旋律，提前约一整周的晴朗心情，愿这首晴天能吹散你心头的最后一丝水汽，带来豁然开朗的好天气。 奥斯卡，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一周的忙碌之后，突然遇到一个毫无安排、阳光正好的闲暇下午，那种感觉真的会让人忍不住想对天空说谢谢。
是啊，那种不期而遇的明媚，就像生活悄悄送上的一份小礼物，让人格外想要珍惜。而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正好完美地捕捉了这种心境，许茹芸的《难得好天气》。
许茹芸的歌声有种独特的空气感和细腻的韧性，就像她著名的云式唱腔。她唱这首歌时没有特别外放的喜悦，而是一种在好天气里舒展身心与自己安静相处的满足感。他唱的《难得好天气》不光是气象报告，更是一种难得的好心情，一段难得的轻松时光。
对，这首歌的妙处就在“难得”二字，它提醒我们，无论是阳光，还是生活中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往往都是转瞬即逝，需要我们去主动感知和庆祝的。在旋律里，我们能学会放慢脚步，为这样一个难得的当下心怀感激。
所以无论您此刻窗外的实际天气如何，都希望许茹芸这首《难得好天气》能为你心里送去一片无云的晴空，让我们学会在平凡的日子里打捞起那些闪闪发光的难得瞬间。
准备好迎接这份被阳光浸泡过的声音了吗？请欣赏许茹芸的《难得好天气》。
世界有太多感情，难得有好天气，我的
奥斯卡，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当生活节奏太快，心头有些纷扰的时候，我们心底总会不自觉地去寻找一个意象，它可能不是具体的某个地方，而是一种画面，比如一片宁静的池塘，一轮皎洁的明月，还有随风飘来的淡淡荷花香。
当然有，这种意象几乎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是独属于东方美学的一份宁静与浪漫。而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用最流行的旋律为我们唤醒了这幅画，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
这首歌非常奇妙，凤凰传奇一贯大气洒脱，但《荷塘月色》却展现了他们格外柔情细腻的一面。曾毅的念白如同月色下的低语，菱花 清亮的歌声则像划破夜色的一缕月光。那句我像这月儿三里的荷塘，把那种沉醉在美景中的自由与依恋唱得既通俗又动人。
没错，他把古典诗词的意境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弹一首小荷淡淡的香，完美地融进了现代的旋律里。听这首歌就像完成了一次短暂的精神出逃，从喧闹的都市瞬间穿越到那片只属于你自己的包光粼粼的荷塘夏夜。
那么今晚就让我们暂时关掉多余的灯光，调匀呼吸，邀请大家跟随凤凰传奇的歌声，做一位畅游在音乐荷塘里的鱼儿，让思绪在月色和荷香中获得片刻的清凉与舒展。
让我们一同沉入这片动人的荷塘月色。
在水中央
纯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荷塘呀荷塘，你慢慢慢慢徜徉，月光呀月光，你慢慢慢慢停留，鱼儿呀鱼儿，你慢慢慢慢悠悠，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月光。我想这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华语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是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用歌声陪伴您的星期二夜晚。那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段呢，我们会用不同的声音把外面这样一个好的天气也是带给大家。那么我们看到啊，点播间外面好像有微风起伏，那么树叶也随之摇动了。在这样一个意境之下，我们选了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带给大家。那么这样一首歌，在这样一个时候，那么我们会带给您的歌曲是吴青峰的《起风了》。
奥斯卡，你听刚才那几秒的安静里是不是好像有风来了？不是窗外那种具象的风，而是那种能一下子把你带回某个青春路口的风。
我懂这种感觉，有些风吹动的是发梢和衣角，而有些风吹动的是记忆和心绪。接下来这首歌无疑就成这样一阵风，吴青峰演唱的《起风了》。
这首歌的原版我们或许都很熟悉，但吴青峰的演绎赋予了他一种独到的灵魂。他那细腻敏感充满诉说的嗓音，像一层精密的滤网，滤掉了原版中更多的闯荡与遗憾，留下了更浓的回望、和解与温柔的释怀。
所以这阵风里有我们所有人的影子，也许是那年夏天考完试走出教室的风，也许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时站台上的风，它裹挟着我们的曾经，轻抚过我们的现在。
那么今晚就让我们暂停脚步，站在这阵由吴青峰歌声构筑的风里，一起回望，然后一起释然。
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语，不禁笑着景象亲切，让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进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此远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7:36，那感谢您的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华语广播电台节目。那么在接下来7:40，也就是4分钟以后啊，我们将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您会通过博亚文创微信公众服务号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同时邀请新西兰国会议员陆南加入我们的直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大选的话题，还有最近发生在丰盛湾的地质灾害救援。接下来我们会用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作为今天晚上音乐时段的结尾，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你知道
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八十九点零，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我是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 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
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有幸邀请到中新时报和怀卡托华人之声的老朋友，新西兰国家党国会议员陆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最近有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比如2026年国家大选日期、毛利党的竞选纲领，以及上周新西兰遭遇的天气灾害，相信大家对于今晚的访谈非常期待。那么我们的老朋友新西兰国家党华人立员陆南已经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线上等待了，我们请导播现在就把陆南的电话接进直播间吧。
陆南晚上好。
奥斯卡晚上好，小峰晚上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陆南 Nancy， 现在从惠灵顿我们连线直播到我们的直播室
啊，太好了，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保持联系。
很高兴您在我们的空中电波如约而来，我知道您刚结束一个会议，然后8点钟左右还要继续开会是吗？
是的是的，我们在国会的时候一般呢工作时间都是到晚上10点整才会响铃，我们才会结束那一天在国会里面的工作。有些时候也会加班到比如说半夜12点或者是大半夜的1点多2点，也是有发生过的。今天晚上待会8点钟还有一个会议
啊，辛苦了。
陆南晚上好，很开心再次听到您的声音。上周我们的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宣布新西兰今年大选的确切日期为11月7日，那我们想知道选择这一天有什么具体的考量吗？
总理他在公布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说考量，但当然了，民众有一些问题或媒体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问到为什么特别是11月，但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原因，但是我们看过去30年新西兰的混合议员制度的选举中，过去30年基本上1/3的时间在9月，1/3的时间在10月，1/3的时间在11月。也都是比较普遍和常见的吧，我相信民众们可能也比较习惯。但是呢，我不得不说还是其实是回到了我们华人朋友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我们的前总理，国家党前总理 John Key。其实他在任职新西兰总理的那段时间，他立下的一个传统，就是在大选当年的开年，刚刚从大家从圣诞和新年假期回到工作状态中的时候，由总理来宣布当年的大选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给我们的民众，也包括政府部门，还有各个民众、民间企业、私企也好，有非常清楚的一个了解，就是大概知道那一年的一个时间线会是怎么样。往以前其实真的是可能宣布了2个月后就大选了，或宣布了之后6周后就大选了。其实对于很多民众来说，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很多企业他也可能来不及去调整他的一些未来走向。但是就从张替前总理的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立下了他当时开始的这么一个传统吧。所以后来的无论是工党的还是国家党的总理都保留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样的话其实对民众来说是挺好的，大家更清楚那一年的整体的一个中央，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的一个时间线。
那陆南，我们注意到啊，总理在2026年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国家党在这个大选年不会提出任何奢侈的竞选承诺，同时确认政府将继续奉行紧缩性财政预算政策。您如何解读这样一个信号呢？
这个信号其实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华人民众都应该，都首先要非常清楚的一个是现在新西兰的财政情况。经济情况在这几年无论是新西兰还是国际上，包括国际上的大国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等大国，或者说是地区经济，其实在疫情后恢复的速度和程度都不如理想。但是新西兰也没有就是逃离开这样的一个困境。但在新西兰整体经济慢慢在复苏和恢复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要很清楚，我们自己作为在新西兰的民众， 我们也要很清楚现在新西兰的财政情况。那我之前也在我们中新时报和华卡托之声的这个节目上也提到过，说新西兰整个国家的国债在2017年我们大选后交给工党政府执政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国债是50亿纽币，而在2023年大选后，就是工党执政6年后，我们在接管过来新西兰政府的执政权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破了1000亿，就是翻了20倍。
嗯，
那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借了钱其实是要还利息，要还本金等等，作为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
嗯，
所以对于我们新西兰的财政来说，现在的新西兰对比6年前或者是疫情前的新西兰来说，那当然现在的新西兰的财政情况要苛刻很多。我们有很多地方想要发展，比如说建新的建立新的医院，也或者说新的学校，或者说是给我们的医生、护士、警察、教师更多的薪水，更多的保护，发展更多的比如说道路、大桥等等，都是需要政府资金和政府拨款。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新西兰的财政情况的确是很严峻，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这样撒手，特别是像工党政府执政到6年，这真的像撒糖一样，哪里要钱就给，然后给有些时候拨的款比所需要的金额还要高，拨了款之后也没有再去跟踪这件事情或者这个项目是否有做，其实浪费了很多纳税人的钱，也向国际社会上借了很多新西兰在短期内包括我们的下一代都还不起的国债。
嗯，
那我自己作为一名新西兰人，也作为一名在国会工作的国会议员，我自己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是很痛心的，所以我非常理解和支持我们现在的总理、国家党的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所提出的不会有这种不负责任的开销，也不会有这种不计成本的去撒糖的行为，因为现在的新西兰财政也就是千疮百孔，我们需要非常作为一个我觉得是负责任的政府和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我们的总理他们必须，整个政府和总理都必须要非常谨慎和仔细和小心的使用新西兰的纳税人的钱，然后把钱我们仅有的这些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尽可能的帮助新西兰要重新把经济做起来，也要在尽可能的要保护各个方面。那其实说到经济问题，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说的啊，节目时间有限，我相信待会儿我们讨论到比如说最近当地发生的这些天灾所导致的，其实就更加体现到我们的钱要花在刀刃上。
对，
是的，谢谢您透彻的分析。那今天发布的 RNC 联合民调结果显示，优先党支持率大幅增加，工党单一支持率最高，您认为这是否让国家党倍感压力呢？
不太会，因为首先民调嘛，它市面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民调，也有定期和不定期的，然后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定期的民调其实2周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某一个党他的支持率就会特别高，或另外一个党他就会突然往下走。其实每所有的民调包括市场调查也是，它总是有一定的错误的空间，英文叫 margin of error， 再加上完全取决于，因为任何的民调不是问全国人民是怎么想的，任何一个民调它都只是采取了民间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群人和当下的那个感觉和感受。那唯一就对我来说也是对我们党来说唯一重要的民调就是每3年1次的大选日，真真实实在在由新西兰民众去投出去的那一票，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民调，也是最有意义的民调。因为现在的话其实那我们也不会因为哪一周我们的民调可能国家党的民调可能有上升趋势，我们就很自足很自满，然后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好，但同样我们也不会因为不同的每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浮动的时候或者说是下滑的时候我们又觉得特别的担心，那这样实在是太短视。所以民调我们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情况，但不会特别去看，再加上 有一些民调呢，其实是由各个党派去开展的民调，或者说是由各个党派去付钱去做的一些民调。
嗯，
那不得不说，就是总是还是有一些可能会带偏或偏见或等等的，所以说我们不会特别的关注民调。
是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您最近的一次发声认为有关潮间带海洋生物被过度采集的争议，其焦点不应放在移民问题上。那请解读一下您的观点。
嗯，这个事情源自于在奥克兰北岸，有一些当地的民众呢，对于在海边见到的礁石，和海边海岸上见到的一些可能是民众，在应该是说是在就是其实中文里面一句俗话可能就叫赶海。
对。
但这个呢，我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特别有关注到媒体怎么报道和社交媒体怎么报道。其实有不少人都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念，但其实据我所了解的是，这情况就是，当地的民众对于如果有大量的赶海情况出现，会不会导致比如说，当地可能会有海洋生物的生态链的一个断联，或者说是会影响当地一个生态，那这个情况呢，据我所了解是，其实没有说到任何一个个人，比如说在赶海的情况超标，因为在新西兰呢，海边赶海也好，钓鱼也好，是有非常非常清楚和严格的规定，所有的海洋生物都一定要达某一个，比如说尺寸的标准，或者说是种类的标准，不是说你抓到什么或者说钓到什么就能直接带回家的。
嗯，
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据我所了解，民众并不是表达有个别人是比如说超标，因为超标了也会有罚款，也会有违法的行为。
嗯，
但是他们所担心的是，比如说一个人没有超标，两个人没有超标，但突然那一段时间可能一下子去了100个、500个人，那这个基数一大，出现的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有一些反馈，就是说其实我更自己看来更这是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调整，是不是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夏天和秋天海洋生物繁育的会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可以允许多一些的赶海行为，但是冬天比如说海洋生物等等的有是在繁殖的情况下，是不是不允许海洋的赶海行为。类似的这些我自己看来更是一个政策上面我们应该去与时俱进去做一个调整，而绝对不能，我也非常的不认可也不支持也不认同这件事情被升级为有关于族裔或者说是有关于民族之间的不同的一个唇枪舌战。我觉得非常的没有意义，而且本意不是这样。我也相信我们大部分在，因为它有一些个别的敏感的词呢是提到了华裔或华人，
是的，
所以当然会让我们的当地民众华人民众会感到非常的反感和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要特别指出我们？所以就这件事情，当媒体在采访我的时候，我也是表达了我对这一方面的不满和不理解，也不支持。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族裔之间的问题，有任何人故意去影射它是一个族裔问题的话，我觉得是强烈的反对，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合理的、和平的、冷静的去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样，我们都是在新西兰生活的人，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保护新西兰的无论是海边还是我们的整体的环境。
是的，是的，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无论何种族裔或者是背景，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共同努力去保护新西兰的家园。那就在上周，您还有一次在社交媒体比较罕见的发声，是针对毛利党当天公布的竞选承诺做出的强烈批评。那具体是哪些方面引起您如此剧烈的反感呢？
我快速的讲一下好了。其实平常可能有看我社交媒体的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或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基本上都是发一些我们自己政党的政策啊，或者说我们最近的一些工作的方向，或者说我自己的工作的实际记录情况。我非常非常罕见，我没有在公开评论上平台上评论过另外一个党派的政策，
是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自行去查看。但是当时呢，是毛利党他们公开承诺说，如果他们下一次大选的时候当选， 而且这是他们一贯的态度，他们不只是这一次第一次提出，但他们的态度就是如果他们当选的话，他们一定会要求新西兰逐渐淘汰监狱系统。他们认为就直白来说，他们就认为监狱是没有用的，监狱是针对他们的民族，然后他们甚至认为说用爱来感化，用爱来预疗，罪犯和有罪之人是反而是最好的。但是我对于这个观点，我感觉到非常的反感和非常的反对。那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他观点，他们故意在模糊这个焦点，重点他们并没有提到，比如说犯罪之人，他们现在说的是监狱嘛，监狱不是说你想进就能随便进的，还得因为犯了事儿，有足够的证据，有足够的依据证明你违法了，再有反法官公开公正的去判刑之后才入狱。入狱了之后，关键的一是要为自己所犯下的行为和违法的行为所负责任，二在监狱里面也要进行一定的学习和劳改，这样的话才能帮助到就是这些坐牢的或正在服刑的人是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努力地去整改，能出狱的时候能更好地回归到社会里面，这是监狱的本质。但是呢，毛利党却我觉得是黑白颠倒，把这件事情把罪犯的权益放在第一，所以我就忍不住在我的社交媒体上面应该说是抛开了捅破了这一层纸窗，我希望大家能看清楚毛利党的用意，而他们是完全黑白颠倒的，完全忽视了所有的受害人、遇害人的家庭，也再次给所有的受害人和遇害人二次、三次的伤害，并告诉他们那些人犯了罪没关系，他们可以不用去坐牢，因为新西兰未来将没有监狱，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大家一样可以生活在我们的社区，他所犯下的罪行所伤害的你或这位遇害人根本不重要，因为我们要把犯人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样的一些我所看到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的这些言论，所以我就想说，我希望大家能看清楚，就是大选不是只看两个大党，也要看看可能会跟两个大党，也就是国家党和工党，可能会跟我们两个大党各自合作的小党，因为新西兰的选举制度是必须是混合议员制，必须是超过50%。那毛利党已经公开说了要跟工党合作，不要跟国家党合作，那这种情况下选工党就等于选择了毛利党，所以我是挺希望大家能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而且为什么我觉得毛利党真的是无稽之谈、黑白颠倒，完全违背整个安全社会和一个国家的安全、家庭、社区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难得的会在公开的社交平台上面发表了我对于其他党派的一些想法。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华人听众也反映说毛利党其中一些竞选纲领匪夷所思，那我们也支持陆南在内部会议和国会里辩论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是的，那为了不耽误陆南您接下来的会议，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一分钟时间让您讨论一下，就是刚刚发生在丰盛湾的山体滑坡造成了中国公民在内的民众伤亡，那您能不能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国家党政府做了哪些工作，还有您认为我们从这起事故当中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呢？
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其实由总理、我们的应急部长、我们的陈本秋，还有当地的国会议员们都纷纷的第一时间去到了现场，因为大家理所当然的应该能想到，就是当下发生了事故之后，现场就非常的混乱，
是，
然后所有的比如说从火警到警察到志愿者到救护人员，都得要纷纷的赶到现场去，尽可能的进行一个救援。而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而且救援它一定会有一定的难度，包括比如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当然我们同时在救援的同时也得要考虑好会不会给我们的所有的前线一线的救援人员造成 更多的伤害等等的。所以国家党政府的这一次，我们也是其实是从以前新西兰近几年所发生过的天灾人害，学习到了很多流程上面的，比如说如何增强交流沟通，如何更好的把最有用的资源放在前线等等。其实我们也是经历过过去这几年的一些天灾所上面所学习到的这些有用的宝贵经验。那很可惜的是，这一次伤亡人数里面，现在目前所知的已经近十人，现在已经从现场的救援行动改为，他从 rescue 就是救援改为 recover， 就是完全只是希望把不幸遇害的人员的，应该是说直白的说是把他们的遗体，想希望的尽可能的能完整的，找到之后还给他们的家里人，现在已经是到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同时也要照顾好当地的很多民众的情绪，还有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对，
那国家党政府就在今天下午刚刚宣布了，中央政府将会拨款，去支持，去有针对性的去支持这些受害家庭。当然也很可惜的是，今晚上面也公布了，我们中国籍遇害人的照片和名字。
是，
当然也引起了华社里面很多人的反馈，无论是对这一位遇害人或者说其他遇害人和当地其他的受伤的家庭，其实很多民众现在都纷纷自发性的在募捐和捐款，希望可以直接帮助到这些家庭。那我们国家党政府今天下午也正式宣布了会拨款去支持，同时呢也还是会第二是不放弃现在的所有的，还是因为他不是搜救工作了，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后续的一些工作还要继续在做，在现场。第三就是会正式的对这一次事故的人为上面的管理情况做出详细的一个调查，所以应该后续还会有不少进展的，然后我们下一次节目有机会的时候我再跟你们分享。
谢谢陆南的分享，也希望新西兰政府继续开展善后工作哈，不抛弃不放弃。那同时提醒我们广大听众，对于气象和地质灾害时刻注意观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陆南马上要再次进入会场，我们今晚的专访到此结束，再次感谢陆南的参与，谢谢您。
谢谢你们，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黄金时段的华语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芳。
我们的节目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博亚文创进行视频直播，感谢我们在线观众的支持。那么刚才我们线上采访的是我们怀卡托华人之声和中新时报的老朋友，新西兰国会议员陆南，和他分享了有关国家大选的议题，有关毛利党的竞选纲领，还有关我们发生在丰盛湾这一次的这个地质灾害啊，可以看得出，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啊，陆南把他想和我们分享的事情都是知无不言，利用这样一个发声的机会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我们的听众。我们也非常感谢陆南再次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的怀卡托华人之声还会继续进行我们的电台广播，我们的视频也将会到此告一段落，希望听众和观众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广播。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 快乐中国行。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聊这个古代衣食住行。聊到这个行啊，我们说超乘是吧，相当于现在的超车，需要超高的技术和勇气。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哈、啊、为大家介绍出行。超乘呢，随着这个历史的推进，到了这个汉代哈、啊、就是骑兵步兵成为了作战的主力。当年的那个战车啊，这个已经这个技术呢就变成了杂技的一种了。嗯，我们再看啊，除了说这个驾驶的技术之外呢，古人出行都坐什么样的车呢？首先呢是牛车和羊车。自古呢就是有牛车的啊，扶牛乘马，引众致远，以利天下，这是《周易》当中的记载。牛啊，真的是负重耐劳，但是呢，它的速度不会特别快，所以呢，用牛车呢多是载物，哎，用来载重，啊、嗯，这个功能比较强大。后来呢，马车开始受到了重视，到了这个时代呢。牛车呢就被认为是比较低档的，有点 low 了哈。用现在的话来讲，据说呢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个国民经济应该说是凋敝的哈。于是呢几乎是连天子也没有马车可以乘了，欲乘牛车，这在《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啊，到了魏晋以后，坐牛车变成了一种时尚，哎，还蛮时髦的啊。这大概呢也是因为牛车比较安稳和保险，没有马车那么颠簸。对于养尊处优这样的阶层呢是更为合适。同时呢我们来看，那个时期呢政治文化中心呢已经移到了江南。江南地区啊是牛多马少，跟这个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像现今啊我们讲究这个车子的牌子啊型号啊一样啊，乘牛车的习惯呢也是有各种讲究的，各种品种的牛也是意味着这个牛车的档次的高还是低。到了清末
出行的工具，比方说骡子，哎，好的骡子是什么样的，还和我们现在讲名车是一个道理哈。乘牛车的习惯呢，到南宋还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后来啊，牛车呢是专门为女士们所专用。我们刚才说了牛车还有羊车是吧？对呀，古代还有呢用羊来拉车的。那从羊的个头上来呢，我们可以考见哈，那肯定是比较小的车，嗯，应该是真正的羊车要在汉魏以后啊才出现。古代的车呢，也因为自己的材质用途的不同，也分为了很多种。比方说战车，不是打仗的那个战车，是栈桥的栈。这个战车呢，是木条编成的轻便的车，有战之车，行笔之道，诗经当中的记载哈。战车呢，我刚才看到这个形容的材料就是比较简陋的，嗯，一般是生活比较艰苦朴素的哈才会使用。再看的是辎车，辎车呢就是有帷幔的车子了，四周要围起来哈。辎车呢可以用来载物，帷幔呢可以遮蔽风雨，防止这个货物在运输的途中受到损害。此外呢，如果有人也可以在里面休息。我们经常说辎重辎重，重车呢其实也是辎车。还有一种车啊，这个名字说起来很有温度，就叫温车，温暖的温。温车呢是一种卧车，哟，带卧铺的，它有帷幔还有窗子，可以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开关调节车内的温度，所以啊叫温车。在《史记》当中呢有相关的记载。在西安呢，我们说出土的是完整的铜车马，有围有顶啊，然后后面呢还有门，前面的左右有窗，哎，分符合这个特点是吧。凡是呢带有帷幔，可以坐可以卧，或者是还可以载物的车呢，驾车的人呢都在这个帷幔之外车厢的最前面啊，坐在中间这个位置，而且是跪坐。还有一种呢跟我们现在这个传递消息用的哈，叫船车啊，就是传递消息用的，传递消息法令用的车，这是为驿站所专用快递。这个车呢就更轻快了，因为它的速度啊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出行的工具，我们看哈，叫辇。辇呢就是靠人力来推行的车，嗯，比如说凤辇。所谓辇者呢，即挽车人。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啊，可能非常常见，所以它的名字呢叫肩舆，肩膀的肩，舆论的舆。前期我们聊的时候说，这个舆啊就是车厢的意思。肩膀上有个车厢啊，肩膀上怎么会扛着车厢呢？那就是轿子呀，也叫滑杆。原先呢是为了上山的时候用啊，这比较方便。作为交通工具呢，它出现的是比较晚的，开始的时候呢也并没有普及。但是后来呢，可能由于比较轻便吧哈，就比较常见了。聊了这么多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交通工具，那在战争当中，古代的战争是少不了哈，那用的是兵车。兵车呢在古代称为戎车。古代呢国家大的事情呢只有两件，即是祀与戎，祭祀和打仗。因为戎啊是古代兵器的总称，我们经常说戎马生涯，戎马即是军马，戎服就是军服，戎行就是军队。 早在上古时期，贵族平时乘的这个车子啊，如果遇到有战事突然爆发，那就立刻开到战场上去。所以那个时候我看这个兵车哈、啊、和一般生活用车没大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个拉车的马在打仗的时候呢，是要加上铠甲的。左传当中呢有相似的记载哈、啊。古代的兵车上好像都插着一些旗，对，这些旗的种类名称繁多，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们要知道的是呢，旗和鼓，旗鼓相当，对，旗和鼓呢是指挥作战的信号，因此呢主帅的车上必须有旗和鼓来发号施令的。有没有想起我们曾经少时学过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对哈、啊、曹刿论战里面的是吗？嗯，与平时这个乘车相反，战车呢是不要求舒适程度的，要求的是轻和快，它的速度哈、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战车是没有车盖呀、帷幔呀、什么装饰啊、好看的这一类啊，关键是实用。行军的过程当中，兵车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在安营扎寨的时候呢，车可以围成圆圈，以防备敌人的偷袭或者是野兽的侵扰。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当中，我们出处的这个孙膑兵法说，车者可以当垒也，像堡垒一样。三国志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再看哈、啊、比如说在这个营房之门，就是把所有的车围成一个圆，当然它必须有一个口要进出，是不是？它肯定有一个缺口，在这个缺口呢，就是把两辆车的圆，车的圆这一部分呢相对，而且呢向上成一个角度斜着立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门的形状，因此呢就叫做圆门。哦，在我们以前上学时接触的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真的是经常提到辕门，是吧？嗯，军门呢就叫辕门，像在王昌龄《从军行》当中说：“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哇，看来这个方法是来源已久啊。史记当中呢同样哈、啊、有这样的记载。这说要兵车当中还有很多种类呢啊，像什么广车啊、爵车、革车、轻车等等，有人做过非常详细的考证啊。这当中呢比如说轻车，轻车指的就是一般的战车，就是轻重的轻。轻车呢是进攻敌军的主力。古代的出行除了坐车，那当然了还要用脚走路嘛，就是步行啊。在古代呢，达官贵人行则有车，但是人的两只脚这不能永远不着地呀。于是呢关于走路呢，古人又留下了许多的记载。那君王贵族啊，这也是礼的一部分，礼制的一部分。虽然说呢历代百姓啊、真的是啊未必会照着规定上按照那个套路去走路，在文献当中呢可是时时可以看到与之相合的记载。我就是皮毛哈、啊、来了解一下。古人呢对走路的动作分辨的是很细的。在释名这本书当中说，两脚近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变也，有疾变奔赴之也。 我们换成今天的说话，好好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古代单说这个行，哎，就是行不行这个行哈、啊，行走的行，在古代就是走的意思。行就是以正常的速度在走路。如果我们说步，步这个词作为一个动词哈、啊，表示我慢走，不是很快啊。我们经常说按步当车，有没有啊？对，还有现在经常说的词慢步、踱步，反正是快不了。这些词语当中的步呢，还是保留了古意的。那在古代的这个走字呀，可是跟走没太有关系，它相当于现在的跑啊、嗯。在我们看刚刚说这个奔，奔是什么特点呢？拼命的跑啊，狂奔啊，是吧？有了紧急情况时啊，跑的速度呢，当然是要比平时的跑要跑得更快呀。古代呢，虽说没有这个百米赛跑哈、啊，我们就是用这个奔来形容哈、啊，奔走相告，有没有哈、啊？《尔雅》当中说呢，世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啊。这个不同的这个地点哈、啊，适合不同的出行方式、步行的方式啊。这个想想也是哈、啊，室内的空间毕竟是有限，再大也是有限哈、啊。它走路的特点呢是要徐徐的前进，嗯。那到了院子里是不是更宽敞一些啊？步幅就比较大了，对对哈、啊。那到了大路上还可以奔呢，是吗？《礼记》当中呢还这样记载哈、啊，说古人呢对行路的动作的规定啊，也是看时间和地点的。比方说，堂上街舞，堂下步舞，室中不详。室中不详就是在这个室，房间、教室的室，详是非详。那舞又是什么呢？哎，堂上街舞，舞是足迹。所谓堂上街舞呢，就是迈向前面的这个脚和后面这只脚是挨在一起落地的，脚印呢是一个接一个，这叫街舞。那堂下步舞怎么说呢？一说这个步呢，就有点散步、分步啊，可以之间呢保持一些距离了啊。步舞呢，就是足迹呢不用紧紧的靠在一起，可以之间呢有些距离了。详的意思呢，就是本身的意思是飞翔，在这里是一个应该是夸张的一个比喻哈、啊，是说在室内走路的时候呢，手臂的摆动幅度不要太大，不要像一只鸟在飞那样长手扎上起来哈、啊，嗯。还有一部典籍呢，叫做《曲礼》，当中呢还记载了，在这个堂上啊，嗯，地方小，不能也不必屈。嗯，那什么叫屈呢？对，我们前面刚刚聊过，疾行曰屈，快快的走路啊叫屈。嗯，经常说是君行一，臣行二。国君在前面的，君王在前面走一步，那这个臣子跟在后面也溜达一步嘛，那怎么行呢？不成体统。他走一步的距离呢，后面的臣子呢就要分两步来走，这就叫屈。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个词叫亦步亦屈，屈进屈退，这是对啊前面的尊敬。当然这个屈呢也不是时时刻刻想屈就屈。曲礼的上面呢还规定了有三部曲，不是三部曲，是三部曲，有三种情况呢是不要跟着人家往前走的。聊到这里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下中文小知识。中文小知识呢，上次我们聊的是六书，嗯。六书呢我们聊到的是指示，是吧？对。指示字，接下来呢汉字当中还有一种呢叫会意字。说文解字序当中说啊，说此类何宜，以见指尾。 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呢，就是说把几个表示事物的形象或者是指示的符号呢排比在一起，就是把它组合起来。前者呢是从整体字形的方式来讲，后者呢是从意义来讲。比类合宜以见之为。比如说树林的林，树林的林呢就是由两个木字组成的，那他们俩放在一起又构成了一个新的意义，是吧？本身一个木字是树，这么多的树立在一起。平土有从木曰林，这是说明当中的解释。所以你看这个会意字哈，它会用两个甚至是两个以上同样的形体组合起来。你比如说森林的森呢，聊过会意字之后呢，对，接下来我们要看在现代的中文当中占了 80% 以上的形声字。形声字呢是一个由意符和声符组成的，那意符呢自然就是表示它的意义范畴，声符表示它声音的类别。形声字的产生呢让汉字的性质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表意文字呢过渡到了表意兼标音的文字，形成了一个汉字的新阶段。3000多年以来呢，形声字不断的增加，对啊，然是由这个甲骨文的20%，当时在甲骨文的时代啊，它只占20%，增加到了现在，刚才我们说啊，80%以上，实际上呢，说90%也不为过哈。了解形声字的形体结构和它的性质呢，对我们掌握汉字有着巨大的作用。形声字的组成部分，我们说这个汉字呢是单音节的，按理说呢任何形声字只需要一个意符表示出它的意义范畴，另外一个呢就是音符来标音就可以。可是我们看这个说文解字当中的分析呢，有的时候呢会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意符和声符。好比说这个碧玉的碧，碧玉的碧呢是石之青梅者从玉石白生。我们来看这个字的上半部分呢是破，琥珀的破，下面是石头的石。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表音一个表意了，是吧？对，碧嘛，碧。汉书当中啊有意思啊，这个琥珀呢并不是现在这个写法，现在是左边一个王右边一个老虎的虎，左边一个王右边一个白色的白，读作琥珀。汉书当中西域传记载呢是真的就是老虎的虎，这个珀呢是魂魄的魄。哇，这一个琥珀好有气势啊，不仅是玲珑剔透了哈，而且真的说起这个意符和声符的位置啊，这些是不固定的，可以是左行右升，右行左升，上行下升，下行上升，内行外升等等，还可以行夹在中间，声分在左右，都有哈这样的例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再会，再见。
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 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怀卡托华人之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就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面前，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进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划，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 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怀卡托华人之声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是的，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大家以为上周的热带风暴结束就完事儿了吗？恐怕没那么简单。最新预报显示，新西兰以北海域正有两个低气压系统活动。新西兰国家水与大气研究所科学家警告，其中一个系统很可能发展成热带气旋，相关风险等级已经被评估为中等。
目前新西兰气象部门正在密切关注两股从热带方向发展的风暴，其中一股位置在斐济和新科里多尼亚附近，有可能继续增强，升级成气旋，危险等级已被评估为中等。专家表示，现在还不能确定这股风暴是否会直接影响新西兰，但已经进入必须盯紧的阶段。
另一股风暴可能会在周末到下周初在斐济以东海域形成，气象人员直言，后出现的这股风暴反而更值得关注。新西兰气象局也确认，目前确实存在两股潜在的热带风暴，其中靠近瓦努阿图的一股未来一两天内升级风险正在上升。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风暴不一定非要升级成气旋才会造成破坏，上周给多地带来暴雨滑坡的其实也只是一次热带风暴，并没有被命名为气旋，但依然造成了严重后果。专家解释，只要风暴来自热带，就意味着它带着大量水汽。
也就是说，一旦靠近新西兰，短时间内就可能下出非常夸张的雨量。从目前预测来看，未来一周新西兰整体降雨不多，算是一个短暂的喘息期。但专家也提醒，二月下旬到三月初，热带活动可能再次增强。
我们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最新的天气预报，尤其是那些喜爱户外徒步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新闻也是和此有关。新西兰环境保护部表示，在奥拉基库克山还有弗朗斯约瑟夫等热门旅游景点试运行的每小时无纽币的停车收费政策，于实施首月共带来约 21.4 万纽币的收入，成效初显。
据了解，该收费措施自去年12月起作为试点运行，新西兰环境保护部的奥拉基库克山地区运营经理塞利琼斯表示，目前来看收费制度运作良好，相关收入将用于景区管理与基础设施的维护。
琼斯指出，游客仍可选择在霍克谷沿线的免费停车区域路停车。为应对潜在的交通压力，新西兰环境保护部已增派受过交通管理培训的工作人员，并在必要时因道路狭窄和安全风险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封闭。
与此同时，当地已下调限速，并启用电子显示牌协助游客了解停车位的情况。琼斯表示，无论是国际游客还是本地民众，对收费普遍接受，部分游客甚至认为该收费水平偏低，认可将费用用于国家公园保护的做法。
他还提到，近期游客无视警示标志和封闭措施的问题有所减少，部分原因可能与游客不愿被记录违规行为有关。此外，由于今夏天气条件不佳，可以清晰观赏山峰的日子比较少，游客在胡克谷步道停留的时间也相应缩短，违规进入封闭区域的情况随之下降。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今天人在旅途的第二站，和大家来分享有关中国的旅游市场新闻。
是的，那最近世界著名民调公司美国盖洛普发布了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该报告基于144个国家和地区超 14.5 万名成年人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安全感达 94%， 整体安全排名全球第三，不仅再次被确认为全球最安全国家之一，也是世界大国中唯一最安全大国。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中唯一的最安全大国，其核心在于低犯罪率、高公众安全感、严密社会治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强大国防保障的综合支持。国际和国家多项权威数据均印证了这一结论。一是中国公众安全感近年持续的攀升。
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法律与秩序指数93分，全球第四，远超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二是中国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2024年中国每十万人命案发生率仅 0.44 起，长期处于全球最低行列。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25.7%， 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比如杀人、爆炸等，持续低位运行，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三是中国犯罪率远低于美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多国受经济波动影响，犯罪率呈显现的上升趋势，如美国每十万人犯罪案件数约为中国的12倍。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中唯一最安全大国，源于中国有着公共安全的全链条守护，主要体现在一是建立了完整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现已建成国家应急指挥总部， 与省市县三级应急指挥部24小时连通，构建上下贯通协调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在“十四五”时期，累计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85次，有效应对各类重大灾害。
第二点是安全生产与灾害得到有效防控。十四五时期，安全生产领域实现两个首次，也就是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首次下降到20000人以下，重特大事故首次下降到个位数。
十四五期间，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36%、22.9%和39%。
第三点是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成功应对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建立健全了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保障了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全球民间网络大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深夜独自出门成为安全生活的标志性场景。然而，实施社会治安的全方位保障，担当筑牢平安中国的防护盾的是全国广大人民警察和辅警。
没错，在全国建立起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构建了人防加物防加技防融合的防控网络，天眼系统全覆盖，社区网格化管理，志愿者与外卖骑手等社会力量参与巡逻，形成了无死角安全防护。
从指尖警务到警加 N 社区模式，先后建成雪亮工程、智慧安防社区等，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2024年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降至1.3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2.8%，再创本世纪以来新低。十四五期间，全国边检机关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5.56亿人次，交通运输工具超9800万架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口岸通关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人民警察是一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这支忠诚之师以昂扬的斗志、过硬的本领、严明的纪律，真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的神圣职责，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谱写了新篇章。
在反恐维稳最前沿，在扫黑除恶打击犯罪第一线，在抢险救灾主战场，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藏蓝身影。广大人民警察和辅警将忠诚融铸于灵魂，付诸行动，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将更高的安全指数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指数。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公安机关就有1.7万余名民警因公牺牲，3700余人被评为烈士，他们用生命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宁。2020年7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同意自2021年起，将每年1月10日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 是在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的节日，也是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警察荣誉制度和标志体系的重要举措。
中国的安全奇迹并非偶然，而是制度优势、治理效能、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国凭借国大的强大的国防与稳固的国家安全屏障而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大国。第一点是奉行了防御性国防政策，军队使命为保家卫国，不主动挑起事端，同时具备强大的自卫能力，为国家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是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反恐与国家安全能力，持续深化严打暴恐，恐怖事件明显减少，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三是为维护国际安全做贡献，参与亚丁湾护航，中国自1990年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的人数已超英美俄三国总和，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彰显大国担当。
除此外，是源自于社会文化与制度优势的深层支撑。一是制度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高效统筹安全与发展，快速响应和处置各类安全风险挑战。
二是文化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强调邻里守望、社区互助成为常态，为安全环境提供了软性支撑。
三是经济发展基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安全治理提供坚实物质保障，减少因贫困等引发的犯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安全感。
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多次肯定中国安全成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大国。随着中国对越来越多国家实行单向免签，许多来华外国人士普遍反映在中国生活更有安全感，深夜独自出行，日常活动无需过度担忧安全问题。
2025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在四川成都市锦城湖公园公开晨跑，与市民亲切互动。法国媒体评价此举体现对中国社会安全的高度信任和中方安保体系的认可。
在全球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始终保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14亿多人民创造了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成为世界安全格局当中的稳定器与压舱石。那么除了安全方面啊，我们能够得到保障。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知名外籍人士社交平台近日发布了2025年度外籍人士内幕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受外籍人士欢迎的十大居住地中，亚洲地区占据五席，表现抢眼。
是的，那中国在本次评估中实现显著跃升，从2024年的第19位大幅攀升至第6位，成为排名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调查指出，中国在工作生活平衡与整体生活质量方面的突出表现，是推动其排名上升的关键因素。
InterNations 每年发布的报告是业界最具广泛影响力的报告之一。该调查汇集了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上万名外籍人士的反馈，从生活质量、职业发展、居住条件、文化适应和财务状况等多个维度，全面评估他们在海外居住地的实际体验。这份连续开展12年的调研，不仅反映了全球迁徙趋势的变化，也为有意移居他国的人士提供了实用参考。
据悉2025年度的调查共吸引来自172个国家的超过10000名外籍人士参与，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泰国、越南、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均跻身榜单前列，反映出东南亚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持续上升。欧洲地区仅西班牙进入前十，其在气候、文化及医疗体系的优势依然稳固。美洲方面，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表现突出，显示拉丁美洲正逐渐成为新的宜居热点。
在本次调查中，中国排名显著提升，位列全球第六，其在个人财务状况与整体幸福感方面获得高分，尤其在职业前景、薪资水平和工作保障等领域评价突出。
生活成本方面，多数外籍人士表示其收入足以覆盖日常开销，并仍有一定结余。在北京、上海以外的二三线城市，生活成本与国际化生活品质之间的平衡更为明显。
BBC 的报道指出，这些变化表明，越来越多外籍人士正在重新评估，并将中国视为具有长期居住吸引力的目的地。
好的，今天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